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渔歌晚唱。
亲爱的老年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曾慧，非常高兴又到了渔歌晚唱这个节目时间了，欢迎您经常按时收听。好，首先我们来聊聊老人的话题。这一次我们要谈老人需要照顾，老人需要照顾。过去在中国，大家都认为啊，人多好办事，所以呢，人口快速的膨胀，接着呢，发现这样下去不行啊，于是呢，来一个急转弯，推行限制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一胎化的政策下，独生孩子可不得了了，他们唱着父母独生我一个，不要弟弟和妹妹。于是呢，产生了新一代的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伯伯叔叔啊，舅舅姨母姑母等等，这种现象严重的影响整个社会，甚至呢也牵连到中国的老人们的前途。目前很多家庭的成员状况就是一个倒立的金字塔，因为许多家庭呢只生一个孩子，所以造成四二一这种家庭成员的状况，就是这个三代的情形，包括呢两位祖父母，两位外祖父母，加上两位父母在中间，然后是孩子自己，所以形成一个倒立的金字塔。我们都知道金字塔呢应该是上边小下面大的才对，倒立想起来呢就觉得不妥当，实际的情形啊就是这样。今天普遍看到新生代少，老人呢逐渐增多，人口继续变老，导致呢人口老化了，在比率上啊增加了。据估计呢，中国在2025年一半以上人口啊将超过65岁。这么多老人必须啊要靠家庭社会去照顾，所以养活老年人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严重问题。那今天呢，曾慧主要不是探讨怎样养活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啊太大了，留给更有智慧的人去研究吧。我倒是呢想给您介绍一个聪明的房子。为什么叫它聪明呢？因为这种房子呢能够照顾住户，如果住户是老人那就太棒了。从资料看到，德国的科研人员呢推出一种可以照顾住户的聪明房屋，希望呢能够破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难题。这种聪明的房屋不但有技术，同时呢还具有面向未来的尖端技术。通过由普通个人电脑控制的感测器、竹摸屏等设备，聪明房屋可以监视住在里头的老人的心跳和呼吸状况，按时提醒老人要吃药咯。它还会自动的关闭水龙头，以防这个浴缸的水过多。它还具备其他的智慧功能，比方说这种聪明房屋的浴室里头装有触摸屏的半透明镜子，可以用图示这个图片提醒老人按时吃药、洗脸、刷牙，提醒他吃药的时候，这个镜子当中啊会出现一个大药片的这个图示， 这个图片，告诉老人究竟应该敷下几片。由于不少老人患有关节炎，很难操作水龙头，所以这种聪明房屋的浴室镜子的触摸屏上头还设有用来开关水龙头调节水温的图示。那它的房门、水龙头、这个灯的开关等等都有感测器，可以探测在屋子里头的老人他的一举一动，并且呢自动的记录相关的资讯。通过查阅这个电脑上电子记录，医生跟护士人员们呢就可以监视聪明房屋里头的老人他的各种资料了，包括他吃了药没有啊，是不是经常使用浴室和厕所呢？从这些资料啊就可以知道老人呢是不是摔了跤呢等等。所以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住在这样的一所聪明的房屋里，会不会比较有安全感呢？会不会在别人没有时间照顾我们的时候家人没有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能够照顾自己呢？相信啊这好像是可能的。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甚至对每一个人，照顾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圣经中教导我们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是在提摩太前书5章8节的话。所以作为儿女的，不要效法世界的做法，我们要看顾亲属，当然是指需要看顾的老年人。不仅该看顾自己的父母、祖父母等等，也该呢推及所有的老年人。好了，这回老年话题就谈到这儿。祝愿老年朋友们老而不衰，常结果子。好，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要与您分享的灵修主题是你要先求神的国。你要先求神的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33节里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主耶稣讲登山宝训后对门徒讲论的其中一段。他指出信徒应该专心以神的国为人生的追求目标，而不需要担心生活上的供应。通常在我们人的常理里头会认为，要谈国事谈理想，必须呢先得解决人最基本的需要。如果一个人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又怎么能够谈天国的问题呢？这个呢是很正确的，很合理的。可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原则却刚好相反，表面看来是不合理，当我们进到属灵的层面探索，就会发觉啊，原来是真理呀。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基于两个很重要的信念。第一，就是我们有一个照顾我们需要的神，因此呢，就得摆上信心去倚靠他。忧虑呢，只是反映人信心的不足。第二呢，就是神的国比物质更重要。神既是创造万物的主，他怎么会不供应我们所需用的呢？神关注的是 他的国有没有在人心里彰显出。他很关心人的生命是否进入他的国里，使人的生命有真正的出路和满足，使人能够恢复神本有的形象，享受呢神至真的美善。所以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呢，都可想这些，唯有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因为看不见神的国，才为世界上的物质来终日营营役役。但愿弟兄姐妹老年朋友追求的不是那些会朽坏的物质，而是神永恒的国。
愿你国降临，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国降临，你旨意成就在地上，全能神求你来管理，在地上就建立你国度权柄。愿你国降临，你旨意成就在地上。
愿你国降临，你旨意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国降临，你旨意成就在地上，全能神求你来管理，在地上就建立你国度权柄。愿
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让我们用心来快乐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这次为您选读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一章九节。
环球电台渔歌晚唱，为您的灵命增添活力，心灵维他命。
约书亚记第一章九节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扩大属灵视野的广度，强化属灵生命的深度。
慧眼观天下。
好，我们进入慧眼观天下这个栏目。相信老年朋友弟兄姐妹一定知道，在8月8日台湾遭到台风的吹袭，导致呢非常严重的水灾。据报道呢，有一处很有名的温泉区叫做不老温泉区，那儿的灾民呢是相当幸运的，可以说他们没有传出任何的死亡的讯息。但是呢不可思议的就是，尽管直升机在他们上空飞来飞去，灾民啊还放出了这些烟雾，五天来呢一直没有被注意到。后来呢有灾民就乱转一部没有人会用的无线电的频道，才意外的和外界呢连上了线，他们呢才得到补给。这可以说啊是奇迹般的获救。记得好几年前，在美国某一个州，有个矿坑被水淹没了三天，这里面呢有九名矿工，他们呢也是奇迹性的获救。在记者会当中，他们感谢救援的人员，说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感谢为我们祷告的所有的美国人。他们谈到被困的时候怎么来咬紧牙关渡过难关。原来啊，他们九个人抱在一起取暖，一同祷告，互相的鼓励。他们发现有一个飘来的桶子，那里面呢有一个腌牛肉三明治和一些汽水。他们呢就一个人咬一口三明治，然后呢就传给下一个人，他也咬一口，谁想吃就吃一口。有了这个三明治和汽水，他们呢就能够再撑个几天。真是难得啊，在这种生死关头，他们能够毫无私心，没有人把那个三明治藏起来，据为己有，而能够轮着吃。轮着吃呢，也不是一大口一大口的咬，叫别人拿你没办法。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这么做，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人性光辉。在生死关头能够互相的帮助，互相照顾，互相的鼓励，一起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能够渡过难关。圣经呢，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和第九节说，这保罗劝勉我们的话，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多么美好的劝勉的话，巴不得我们能够记在心里。
圣经小百科，
精心网罗，细致搜寻，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好，很快我们进入最后圣经小百科这个小栏目。这次我们要开始介绍祷告的系列。有人问，祈祷能改变万事，这与神的主权有没有冲突？祷告与基督徒生活有什么关系？我在这儿呢简单来作答。祷告呢是由至高无上的神所发的邀请，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尽本分的人最先看见的是自己的改变。祷告的人生就是顺服的人生。祷告并不是只顾祈求和代祷， 祷告在神子耶稣基督心中非常重要，否则呢，他不会这么热衷于祷告。诗篇里头充满祷告，当中啊，不少是祈求和代求，而其中占最大比重的内容，却是表达对神的敬仰、尊崇、感恩、认罪悔改。这一切如果是祷告的要素，那么祷告的人常常做这一类的祷告的话，必定更加看到神无微不至的眷顾。越是这样祷告，越充满感恩，更能够专注于神的圣洁，而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都清除掉。神至高的安排当然不会因为我们所求而改变。当神凭着他自己的主权命定某件事必定成就的时候，不管我们祷告的声音是多么大，也必定改变不了神的旨意。但是神命定一件事的终局，一件事的结果，也命定这件事的过程。这个过程呢，也包括他子民的祷告，所以呢，我们的祷告是必须的。好了，这次的话题就谈到这儿，下回在这个栏目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探索有关祷告的其他方面。最后，我们来一起分享这首诗歌，歌名就说啊，求主助我祷告，求主帮助我来祷告。
求助助我祷告，洗我四分欲，虔诚恭敬等候主前，与主永相亲。
主见证心。
好了，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时间过得非常快，渔歌晚唱这个节目时间到这儿呢，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有精神、有时间、可能的话，曾会非常盼望您能够来信告诉我收听这个节目的感想，或者是你最近的情况如何，身体如何，你的灵性如何，有没有什么美好的见证可以跟我来分享的呢？我都非常盼望您能够来信告诉我。好，如果来信，请记得写到我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如果您会电邮，也可以用电邮来写给我。好，愿您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活在主的面光之中，天天得见主的荣美。阿们。